他的黑世杰被带进了龙潭寺。白面判官柳青一看是黑世杰，他感到很扫兴。为什么呢？因为黑世杰不是他要抓的那个人，柳青要抓呀是抓赵弼。这是怎么回事啊？自从他们又打苏州府回来之后，赵忠被抓住了，柳青呢就想办法要救赵忠。柳青这个人是绿林当中有头脑的一个人，他有些馊主意歪点子，他想了一个招，他想要以人质换人质，就是说在众官差官里边抓一个人来替换赵忠。抓谁呢？柳青一琢磨就抓赵弼。柳青觉得抓赵弼有条件，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圈套，安排在春林茶馆里。春林茶馆的这位喝七姐啊，跟柳青是一种聘居关系，所以柳青对他是非常的相信。让这喝七姐的父亲喝一周假装成茶馆的这么一个老实的老头到了去告状去，诓赵弼过来。恰恰在这个时候，这里柳林川窦尔敦窦寨主又派来了郝天龙郝天虎弟兄两人到这里来询问刺杀施工的进程如何。那么郝天龙这一来呢，柳青就让郝天龙也参与这个事，所以郝天龙也就到那儿去了。圈套设好了，这赵弼还真就上了钩了。所幸的是啊，赵弼带了一个徒弟黑世杰，结果到在那里，这一抓赵弼没抓住，他们把黑世杰给抓来了。柳青觉得这黑世杰是个小孩子，又是个剃头子，从他那个身份来讲，从那个价值来讲，差得太远。抓了这么一个孩子，要说跟那个施工换赵忠，他能跟我换吗？柳青觉得呢，他这个计谋啊，白费了劲了。所以他告诉手下人，这个人没用，把他拉到这个庙后边树林里边给我砍了。柳青一说砍了，黑世杰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黑世杰心想，完了，看来呀生有处死有地，该找我，我要死在这庙后头。黑世杰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屋子里边众人之中还有一个人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谁呀？黄九龄。黄九龄就在那个桌子旁边坐着呢。黑世杰被推进来的时候，黑世杰没看见黄九龄，黄九龄可看见他了。黄九龄想呀，这怎么把黑世杰给带来了？哎呦，这是我小朋友啊。尤其是他一听说要把黑世杰拉到那庙后边给砍了，黄九龄在想，他娘的，你们要砍他，我就得砍你们。黄九龄这阵还有点绷不住劲了，心想，真要是把黑世杰往外拉，要往庙后边树林里边送，我呀就喝出去死，我也得救他。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有人说话了。谁说话呢？那何七姐，慢着，别把他砍了啊，费挺大劲抓来的，你干嘛把砍了啊？留着有什么用啊？哎呦，这人呐，他剃头的，你知道吗？他不光会剃头，还会梳头，还会绞脸，他什么都会，在道上跟我说了，他会给我收拾收拾。我留他有用呢，让他给我梳个头，我看看。哎呀，妇人之见，你留他，我就要留他，你想怎么地吧？让留不留吧？好，好，好，好，好，留，留，留，留，留，先把他压下去。高方明看着，吃完了饭，我找他。好嘞，过来俩小和尚，把这黑世杰压到旁边一间屋子里边去了。柳青感情对这何七姐，他没办法，因为这何七姐是他相好的，在这时候啊，柳青就得听他的了。这么一来，黄九龄在心中是暗暗庆幸，哎，这还不错，今年黑世杰你命还不小。他们这里马上举杯祝酒，开怀畅饮，开始吃饭了。 吃完了饭之后，这何其景主动的先出来了，告诉那俩小和尚把他押跑房间来。这何其景在这单独有间房，他跟柳青在这住，柳青在前边跟这些弟兄们在议论下一步的行动呢。何其姐呢，就把这黑世杰叫到自己的屋子里来。这屋子里边有一个大梳妆台，对过有一大镜子，这镜子前面摆着很多胭脂粉应用之物。何其姐就把这黑世杰叫到跟前，你不说你会梳头吗？你还会给我绞脸吗？今儿个你给我收拾收拾，我看看怎么样。行行，不过有一样啊，我这是被绑绳捆着呢，这玩意儿要是捆着我可没法收拾。来呀、啊、给他把绳松开。这俩小和尚过来了，他身上有兵器吗？不要紧，我看看。这何其姐没把这黑世杰放在眼里，一摸身上没有兵器，他使那个刀早已经给他摘下来了。绑绳松开，绑绳松开了。哎呀，这东西捆的还挺满，哎，您坐好喽，我给您了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剃头的小子，你要是给我书好了啊，你这小命就活下来了。你要是书不好啊，大概你这个小命啊就得扔在这儿。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还不清楚啊，您放心。保证我就给您把这头能梳好。哎，一边说着一边动手把他现有的这个法髻全都给解开了，解开一抖喽，拿过这木梳来他们一梳，哎呦，您的头发呀，这头发可真好，又黑又亮啊，比那竹棕都粗啊。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哎嘿，该死，你看我这说的啥话呀，其实真的，这是一点不来玄，你这个头发真是又粗又黑又亮，哎呀，摆着不挑一点好头发呀，哎呀，不但亮还长呀，你看看。这小老崽黑世杰一边给他梳着头，一边嘴里边叨咕着，紧着给这个何其景刷色。黑世杰会不会梳头啊？这黑世杰他真会梳头，因为他在他们老家那儿，那是科班出身学的剃头，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美容美发这是他的专项。黑世杰把这头给他梳了一个盘云髻，比他原来那个胡顶抓阄可好看多了。这个盘云髻是层层往上盘，这头发挺高给盘起来了，特有那么一种古典美。这盘云髻梳完了之后啊，他把这花再往上一插，一瞧这霸门花有点旧了，告诉手下人再摘点新鲜花，把这花给他这么一换，接着呢又给他绞脸。古代女人这个脸呢是绞脸，用那两根线儿绞着那劲儿啊，把这汗毛那么擦擦一搓，那么绞下来，绞出来那个脸是光彩照人的。黑世杰会绞脸，给他这一绞脸，这脸绞完了之后，果然使得何其姐又增加了三分人才。脸绞完了，头梳完了，让何其姐对着镜子往里边看看。何其姐朝着镜子正面看完了，侧面看，侧面看完了，背面看，拿过一个镜子，俩镜子对着照，呵，自个儿心里边是非常满意呀。暗想，哎呀，这个小老坎儿还真会收拾，你看把我这一打扮，我觉得比原来又漂亮了好几分。原来自己就知道自己漂亮，今天拿镜子这一照，经过小老崽黑世杰这一打扮，比原来更漂亮一块。此时刻的何其姐就觉得，那皇宫里边的朝阳正院娘娘大概也未必能赶得上我，自己心里边有这么一份满足啊，这么一份骄傲，这么一份姿势。把镜子放下啊，你这头梳的不错，这脸绞的也不错，你呀、啊、还算有点福分，这条命给你留下来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天天就伺候我吧。来呀、啊、把它捆上送到地牢里。黑世杰一听，咋着还把我捆上送到地牢里？哎呦，不是小姐， 你还把我送到地牢里。是啊，这就不错了，把你送到地牢里压起来，明天用你的时候再让你出来啊，这就是你的单独的福分了。一般人来讲，想上地牢里边去都去不成，就手就把你杀了，在庙后边埋了。
哦，好嘞，
两个小孩能过来，把黑水节就捆上，捆上黑水节之后，把他推着就来到了西跨院。西跨院那儿有一个罗汉堂，这个罗汉堂里边有18尊铁罗汉。走到一个罗汉的跟前，黑水节瞅着那两个小和尚，也不怎么往那个罗汉的身子后边往什么地方那么一抠着一按，就见这个罗汉自个儿就挪开，罗汉的身子下边就是一个黑窟窿，一个地穴口。小和尚头前一个下去，下来，黑水节被压着也跟着下来，进了这个地穴里边，一看这是一个地印子。他下来之后，黑水节这两个眼睛往远处看看不出去，面前是一片漆黑。后边那个小和尚也下来，推着黑水节往前走，走不多远，发现在旁边有一点光亮。黑水节一看，这是一间屋，这屋子里边点了一个小油灯，照着那么一点小光亮。黑水节心想，这里边是又阴又潮又黑又窄呀，在这里边一待呀，这可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是没辙了，就得在这里头忍着了。来来来来，到时候我们给你送饭，老老实实待着啊，可别想跑，要跑就没你的好。我明白，哪儿跑啊，这地方多老高啊，嗯，你想让我走我都不走啊，我要走的话我找不着道。黑水节坐在这两个小号出来，就把这个罗汉又移到了原地，回来向这何七姐禀报。这个时候柳青呢跟前边这些人正在谈论下一步怎么办，柳青就说了，看来这次没有成功，这个赵壁没抓到，要依我的主意啊，下一步还得抓赵壁，不把这赵壁抓住不能换赵忠。谢武豹在旁边一听，我说柳青，为什么你单得抓这赵壁呢？哎，你想啊，他们这公馆里边这些人，我们要想刺杀施世伦，他们对施世伦保护的非常严密，不容易得手啊。你要想杀黄天霸，黄天霸手中那口单刀，镖囊里边那几只镖，我们不好对付，唯有赵壁这小子。这个小子你要论他功夫吧，他还没有多大本事，他就是有这么一肚子坏心眼子，如果你要把他单调出来抓他是最稳当的，他没多大能耐，而他在这些差官里头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很多主意都是赵壁出的，所以我对他恨之入骨。旁边那郝天龙就说，对，我对他更恨，那个小子还有一种缺德药，闻着就哼哼。谢武豹说，照你那么说，赵壁一肚子心眼儿，那也不是好抓的。是啊，为了救赵忠，我们不得不这么办了。哎，我说柳青，我看这样，你不就为了救赵忠吗？何必得抓赵壁换赵忠呢？啊，这不拐了个弯吗？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那依你之见的，依我之见，赵忠不就在苏州的衙门里边压着你吗？直接把他揪出来就得了吗？哎呦，谢武豹，你谈的何容易呀！赵忠那是重犯，他在衙门里边压着，肯定有很多人看着他，你能救得出来吗？能，我就能，你信不信？谢武豹，咱可别说大话呀，这话说出来咱得做得到。那当然了，国宝我都到了，何况一个赵忠，我能救得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去，不信咱们打个赌，我保证能把赵忠 就在那监狱里边给救出来，是吗？这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谢谢你，不但我个人谢谢你，我代表众位弟兄们谢谢你。好了，咱就这么定了。不过有一样，我现在把国宝炸给金蝉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晚上我要到监房里边去救赵忠，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万一有个闪失差错，我怕把这件国宝呢丢失了。这件宝贝我得委托给一个人，这里边啊我谁也不信，我就信得过大主持智能和尚。大主持，我这些东西给您怎么样？这姑他看了看在旁边一直不爱说话的这龙潭寺的大主持智能。这智能和尚大脸盘，嘟噜脸蛋，魁伟的身躯，在那一坐颇有点金刚罗汉的气质。这个人很少说话，一直在这不言语听别人讲。这功夫谢不报一说这句的时候，智能和尚微微一笑。好啊，你要信得过我，那是万无一失啦。他这话说的是那么自信，说的是那么有把握。谢不报说好嘞，冲这么说，我把这件东西先交给您，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啊，你们可都看见了，这国宝可是我盗的。谢有包一伸手往怀里边抠着半天，拿出来一个小盒，这个小盒是拿个布包着，黄布包的非常结实。这小盒一拿出来的功夫，柳青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谢有包，你这国宝自从到手之后可一直没给我们弟兄看过啊，今儿个你既然交给大主持了，交他之前让我们开开眼界怎么样啊？”好，让你们看看。谢无波伸手就把这个黄皮儿给解开了，黄布皮儿解开之后里边是个金盒子，啪把这盒盖一打。谢无波说这盒也得值老了钱了，盒里边这个东西那就是无价之宝了，炸海金蝉。众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炸海金蝉吗？大概你们都没有研究这个，还得说赵员外赵忠人家懂，人家跟我讲了。来，把那个刚刷完的碗给我拿一个来。有人拿过一个大碗来，这大碗里边盛着半碗凉水，就放到这桌子当间了。就看谢虎豹一伸手把这小盒盖打开，由在里边拿出来一个碧绿颜色的小蛤蟆，三条腿。他把这个玩意儿往这水里边这么一放，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跟那小蛤蟆周围这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咕嘟起来了。这会儿大家伙就全都围过来，黄九龄在外围蹬着个凳子，伸着小脑袋往里看，心想：哎呦，这就是炸海金蝉呐！我爹寻他不着，找他不到，今天这玩意儿在这儿呢，我得想办法把他偷过来。